목.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6月16日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十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十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在星期日，香港人是举行大游行，抗议警方镇压，要特首下台和撤销人道条例。
反送中，反送中，林郑，林郑，林郑。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迟彭斯的六四讲话，避免激怒北京。美国试图建立针对伊朗全球威胁的国际共识。今晚我们除了有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星期日，数以万计的人着住黑衫走上香港街头，要求特首林郑月娥下台，亦都抗议警方镇压6月12号群众示威。
反送中，
反送中，
林郑，林郑，林郑，林郑，林郑，林郑。
在夏季的炎热当中，很多人从维多利亚公园那里出发游行，有些人带着白色的花朵，他们打出的标语有问责枪击撤回控罪，学生没有暴动，不要杀我们，孩子不是暴徒，不要引导到中国，打倒香港四人帮等等。大游行的组织团体民阵表示，星期日黑衣大游行是要对香港政府提出五点的诉求，包括不检控示威者、取消定性暴动、追究开枪责任、撤回送中条例、林郑月娥下台。北京支持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星期六无限期推迟了人道法案。林郑月娥的管治香港的能力是受到质疑。两次大游行的发起者民阵回应林郑月娥暂缓修例表示，他在整个记者会上对送中修例和警察暴力镇压示威死不认错，毫无悔意，十次被问会不会落台都拒绝正面回应，民阵深表愤怒。民阵认为林郑月娥表示暂缓修例，他是无视市民要求撤回送中条例，只是缓兵之计，而他在记者会上坚持定性6月12号包围立法会的集会是暴动，亦又赞扬警方镇压示威者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回避警方以暴力和能够杀人的武器伤害集会市民的事实是令人是齿冷。民阵谴责林郑月娥包庇警察。星期三，警察向金融中心附近的抗议者发射橡胶子弹和催泪弹，暴力冲突成为全球的头条新闻。在建议当中的引渡法是会威胁香港的法治和它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国际声誉。根据路透社报道，一些香港的富豪已经开始将个人的财富转移到海外。在6月16号，香港人在抗议建议当中的引渡法案的同时，亦都对在太古广场大楼外一个的工作平台上堕下的示威者是献花致意。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原定六四当日就中国人权问题发表讲话，被特朗普推迟，以避免月底20国集团峰会和习近平见面前是激怒北京。彭博新闻社15号报道说，特朗普还推迟了对中国一些监控公司的制裁。彭斯原定在讲话当中对这些监控公司提出批评。报道说，彭斯的讲话被推迟到本月24号，这个时候是距离日本20国集团峰会只剩几日的时间，而且北京方面暗示习近平可能不同意出席峰会。特朗普政府内部现在正在进行辩论，确定彭斯是不是应该在24号发表讲话，以及彭斯对北京的立场应该强硬到什么的程度。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发言人麦肯纳证实，彭斯计划6月24号在该中心发表演讲。白宫通讯部门官员说，6月4号的讲话日期是临时性的安排。彭博新闻社引述四名了解这项安排的消息人士说，特朗普不愿意让这次讲话以及对中国监控公司的制裁对月底20国集团峰会期间可能的特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特朗普希望他和习近平的会晤能够让两国之间的贸易谈判是得以恢复。报道说，彭斯计划在24号发表的讲话前和特朗普讨论讲话的内容。政府的官员希望继续推迟这个讲话，但是特朗普支持彭斯24号发表讲话。 美国国防部长沙纳汉话，在亚曼湾两艘邮轮遭到袭击之后，美国正试图在中东建立国际共识。他在星期五表示，如果形势恶化，他们显然是需要制定应急计划，但是美国亦都需要扩大对这个国际事件的支持。美国指责伊朗制造了这宗袭击事件，军方提供的视频显示，伊朗巡逻艇上的人正是从库库卡勇敢号的邮轮船体上清除一枚未爆炸的水雷。该船由日本一家航运公司高冈三洋所拥有，另外一艘邮轮前牵牛星号由挪威一家公司前线航运公司所拥有。前线航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克维德麦克劳德对美国之音话，该公司正系同被伊朗拘留的船上的人员系保持密切的接触，他们亦都受到了好好的待遇。他补充话，前牵牛星号目前正在安全地嗰度漂移，即将被拖船牵引。前线航运公司话，一艘具备拖航能力的救援的拖船，6月14日中午系抵达前牵牛星号，另外两艘支援船只亦都将会喺6月15日抵达，由一个专家小组对邮轮进行检查，并且提出建议。伊朗总统鲁哈尼说，除非参与伊核协定的其他全球大国显示出积极的信号，否则伊朗将会继续削减遵守该协议。美国去年单方面退出该协议，并且对伊斯兰共和国是实施更多的制裁。自此之后，伊朗在5月份开始减少对这个协议的承诺。努哈尼在塔吉克斯坦举行的一次亚洲领导人会议上警告说，如果德克兰没有得到他认为适当的回应，他将不可避免地是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努哈尼说，很明显伊朗不能够单方面坚持这项协议，但他没有详细说明伊朗将会是判定什么是积极的迹象。努哈尼发表上述评论之际，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在星期四位于亚曼湾战略水道上的两艘邮轮被袭击之后继续上升。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六在民间人权阵线反送中黑色大游行的前夕，宣布无限期暂缓修订被称为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不过民阵批评林郑月娥没有理会香港人撤回修例的诉求，认为暂缓仍然是有一把刀是刺在香港人的心脏，坚持继续举办星期日的616反送中黑色大游行，呼吁游行人士是着上黑的衫，向港府提出包括不检控612警民流血大冲突示威者、取消定性报动、林郑下台等五点的诉求。而在游行的前夕星期六晚，在金钟发生反送中示威者意外堕落身亡的惨剧，是反送中运动首次发生人命伤亡。大批的网民在星期六晚自发到现场拜祭死者，有本土派的团体发起黑色大游行之后静坐悼念。我们就接通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香港616反送中黑色大游行的最新情况。是的，汤慧云你好，你现在位置在哪里？还有请你帮我们讲一下，就是民阵这次的发起第四度发起的反送中大游行目前的最新情况是怎样？
是刘月玲你好，其实我现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金钟太古广场附近的香港公园那里的，因为呢太古广场那里仍然在九点前呢都是呢逼满晒一个的游行人士啦，可见呢游行人士呢是仍然呢是入黑之后呢还未呢是散去的。而民阵的黑衣反送中大游行之后呢，原本呢这里呢就有建制派的有这个本土派的团体和这个大专学界呢发起咧悼念反送中烈士嘅行动，但由于咧而家咧呢个嘅游行咧系仲未散嘅，咁所以咧呢个嘅静坐悼念咧系仲未开始，咁亦都系睇到咧今次咧就系林郑月娥喺即系游行前夕嘅记者会上边咧，依然咧系唔肯为呢个反为呢个嘅送中条例修订即係為呢個送中條例咧去致歉啦，唔肯咧去收翻呢個嘅即係612嘅呢個暴動嘅定性咧，係明顯係激發咗咧係非常之多嘅遊行人士出嚟嘅，可以講咧係或者係會成為呢、這個全香港咧係前所未有嘅大規模嘅一個嘅遊行示威嚟㗎，亦都咧睇到咧連商場都咧逼爆咗嘅一個嘅奇景咁樣樣㗎，咁所以咧就係、是可以講咧係亦都係香港主權移交以嚟咧一个咧即系非常之大嘅一个嘅管治危机咁样样噶，咁样睇到咧现场咧好多嘅示威者咧，佢哋咧都系即系写住咧系 嘅標語咧就係不撤不散，血債票還。咁亦都睇到咧，就係有報道咧，已經係咧示威嘅遊行嘅人士咧喺較早之前咧已經係咧衝出咗去呢個嘅下確道同埋龍和道咧，係已經係佔據咗㗎啦。咁亦都係咧係佔據咗嘅係遊行人士咧，佢哋仲係喺度行緊嘅。咁但係咧之後會唔會即係今晚稍後時間會有呢個嘅第二波嘅呢個嘅佔領行動咧？咁誒真係非常之值得觀察，因為咧好多嘅示威者佢哋都講住咧就係話不撤不散咁樣嘅。咁而咧係呢個嘅最多嘅訴求咧就係要林鄭月娥下台，同埋咧係要追究咧呢個即係警方。咧懷疑咧喺6/12嘅呢個嘅示威清場嘅時候咧，使用過度嘅武力咁樣呢啲咁嘅問題咁樣嘅，劉宇玲啊。
系啦，汤丽云啊，咁睇嚟咧，就系虽然喺游行前夕，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无限期暂缓修订逃犯条例，但系咧就冇影响到游行嘅参与人数嘅。咁目前咧呢个反送中大游行嘅最新情况系点啦？咁同埋大会有冇公布到今日游行嘅人数，同埋游行嘅天气而家又系点样咧？
係咁，遊行人數方面咧，大會咧係一直咧都係仲未有公布嘅，因為咧都睇到咧係非常之難點算啦，因為咧就係其實喺遊行之前咧，好多嘅呢個嘅港鐵站咧已經係逼爆咗㗎啦，係包括咧甚至係遠到去中環啊金鐘啊啲港鐵站咧都係已經係逼爆咗呢個人潮啊，咁所以咧係好多咧可能係根本都係唔會入到去維多利亞公園呢個起步點嗰度去起步嘅，咁所以咧係滿街都係人。甚至咧係一啲即係橫街啊咁樣咧，都係塞滿咗一啲嘅，即係準備係中途咧去加入嘅。咁我喺即係喺銅鑼灣即係影相喺高點嗰度影相嘅時候咧，都發現有好幾位嘅民陣嘅即係監察人員喺度點算人數啦。其實睇到咧，根本喺遊行起步之前咧，啲遊行人士已經咧就係喺一啲橫街啊，或者係即係軒尼斯道嘅兩側咧，係已經係即係企咗喺度咧，係等候。呢個起步，咁所以咧，相信係好難咧，係會即係咁快咧點算到人數。但係咧，有一啲嘅傳言出嚟咧，就曾經話過咧，係唔知可能會唔會係有190萬人。但係咧據我即係我現場嘅觀察咧，我覺得咧如果話係會超過150萬人咧，亦都係不足為奇咁樣㗎。咁而今日嘅天氣咧係相當之炎熱，同埋咧陽光咧係非常之猛烈㗎。咁好多嘅遊行人士咧係無懼呢個炎熱嘅天氣咧，走上街頭發聲，要求咧係撤回送中條例。亦都有唔少嘅遊行人士，因為係即係街道係太過擠迫同埋悶。有些地方咧係擠迫到咧，根本係即係差唔多10分鐘、15分鐘咧都係行唔到嘅。即係如果係真係要企喺街裏邊去即係去等啊，同埋都睇到遊行人士係非常之咁守秩序嘅。咁但係咧都會係即係有唔少人士咧，亦都係即係感到不適咧，而係即係要即係暈倒啦，係需要有啲即係救護車啊，或者係一啲救傷隊嘅協助。咁都睇到遊行人士咧係非常之守規則咧，一聽到話即係有救傷隊嘅人員要經過啊，甚至係救護車要經過咧，都會咧係自動開路咧，係俾佢哋即係即係俾啲救傷人士咧係去即係搶救啲傷者咁樣樣。咁而林鄭月娥星期六嘅記者會上邊咧就話咧即係因為台灣當局已經表明咧係唔接受港府嘅即係修例為前提嘅引渡啦，即係呢啲其實已經係咧係台灣方面已經一早已經咧係講咗㗎啦。咁佢到琴日咧先至用呢啲嘅藉口咧嚟到去即係表先至話係即係而家係暫緩修例嘅一啲嘅理由咧，其實現場嘅好多嘅遊行人士。都是話咧係唔收貨，甚至咧係會覺得就係尤其是係6/12嘅時候咧，林鄭即係個電視專訪嗰度咧自比為母親啦，就話唔可以咧係即係隨便咧係順應一啲即係頑皮嘅孩子嘅要求啊，即係免得去縱壞佢哋。咁其實呢啲嘅言論咧都係激發咗好多嘅示威幾多遊行人士嘅不滿，亦都睇到咧即係佢發表咗呢啲咁嘅言論嘅同時咧，佢睇到咧即係佢哋認為係好多嘅警察，反而係即係尤其是防暴警察係用一啲即係過度嘅武力咧，係喺6/12嘅即係鎮壓清場嘅時候咧，係打傷咗好多嘅學生，令到其實好多香港嘅媽媽咧都感到咧係痛心啊！咁所以咧，其實今日嘅遊行人士咧好多咧即係都係被林鄭咧係激發咗出嚟咁樣樣嘅。如果睇到咧，其實佢嘅管治團隊咧係非常之咧係即係遠離民情啊，完全係唔能夠評估到呢個即係民情即係嘅反彈。 慢，咁所以咧，其實今次咧，林鄭月娥咧亦都喺即係較早前咧已經係透過呢、這個政府總部即係政府發言人咧係發表咗聲明咧，係即係就呢、這個即係逃犯修例即係引起嘅一啲嘅即係社會嘅誤解咧，佢係有致歉噶，咁但係咧仍然咧係冇回應到落台咧，同埋收翻呢個嘅即係即係暴動的呢個定性咁樣噶，咁其實咧亦都訪問咗好多嘅遊行人士啦，其實都係今次嘅遊行咧係反映咗咧好多即係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咧，佢哋恐懼中國制度入侵香港嘅嗰一種嘅即係恐懼感喺裏邊嘅，係好恐懼咧香港唔使五十年已經變成一國一制，咁所以其實睇到咧遊行人士裏邊咧好多係中學生啦、大學生啦，咁睇到佢哋都係即係希望為自己嘅未來咧係即係走上街頭，係唔希望變成一國一制噶，咁都睇到咧，其實即係今日嘅遊行嗰個路線啦，其實就同上個星期嘅六月九號嘅反送中大遊行咧，其實就差唔多。咁但係咧，逼爆嘅情況咧，喺一起步嘅時候咧，已經係發生咗。咁其實係即係睇到個人數咧，即係肯定係即係多過上一次係好多嘅。咁其實睇翻啦，喺呢、這個今年二月咧，即係香港政府即係突然宣布以解決舊年台灣殺人案為理由嘅修訂逃犯條例，其實咧就係、是民陣咧分別已經喺3月31號、4月28號同埋6月9號咧三度發起咗反送中嘅大遊行，而大會估計嘅遊行人數咧就由3月31號嘅12000人大幅增加到4月28號嘅130000人，到上個星期嘅6月9號嘅反送中大遊行，民陣估計咧係高達103萬人參與。他們就認為是香港主權移交以來最多人參與的遊行，而警方估計高峰期都有多達200萬人參與，港島區是出現了白衣的遊行人士逼爆的場面，是相當震撼的。而其實今天的反送中的黑色大遊行，其實個場面是比上個星期的6月9日的嗰、那個遊行咧係更加震撼嘅，咁所以其實如果香港政府即係唔係即時去回應嘅話咧，其實都好擔心咧會唔會即係有一啲失控嘅場面出現嘅，咁因為咧其實好多譬如包括咧香港記者協會咧今日嘅上午嘅時候咧，已經咧向即係記者嘅即係同業咧係發出咗一啲嘅即係警告啦，或者係即係啲協助嘅。咁我就話記者同業咧，其實就可以咧喺今日嘅2點之前咧，係去記協總部嗰度咧，係即係攞呢啲譬如話眼罩啊、記者反光衣啊、或者係頭盔啊咁樣呢啲嘅即係採訪裝備，以防咧今晚咧係有啲乜嘢即係比較即係衝突嘅場面喺採訪嘅時候咧係會受到傷害啊咁樣。咁所以咧，其實稍後時間會唔會即係情況開始轉為緊張？即係而家相對係和平嘅咁但係稍後時間會唔會即係即係又轉為一緊張？會唔會又再次發生警民衝突？如果再次發生警民衝突嘅話，將會係即係香港喺8日之內可能會第三度發生呢個警民衝突嘅話咧，其實對香港政府嘅管治咧係非常之即係即係一個嘅危機咁樣樣㗎。劉月玲啊，
好啦，唔該曬湯玉雲，咁啊請你密切咧係注視事態嘅發展咧，就係、是、為我哋報道最新嘅情況㗎。咁以上咧係美國之音對記者湯玉雲從香港發嚟嘅現場嘅報導。咁另外咧喺較早前咧，咁我同阿湯玉雲咧係作咗一啲錄音嘅報導，咁以下咧就係相關嘅內容。湯玉雲啊，咁今日嘅遊行嘅氣氛同上個星期日，即係6月9號民陣統計嘅103萬人反送中遊行比較咧，有咩分別咧？
係咁，最主要咧就係兩次嘅服飾咧都係有啲分別噶。咁咧6、9大遊行嘅時候咧，大會就呼籲咧係著白色衫啦，代表光明同埋正義嘅。而今日嘅6、16黑衣反送中遊行咧，就為咗紀念6月12號警民流血大衝突嘅受傷者同埋被拘捕嘅人士，同埋咧亦都係喺遊行前夕，即係星期六嘅晚上咧，有一名嘅即係反送中嘅人士是在示威的時候咧，係即係跌落樓身亡咁樣樣嘅。咁其實就亦都喺呢個嘅現場咧，睇到有好多嘅遊行人士咧，係即係帶住呢個嘅白色嘅花啦，手持呢個鮮花，或者係有一啲嘅攤位咧，直情就係喺度做一啲白色嘅紙巾花啦。咁就係即係俾即係遊行人士去悼念嘅。你都睇到咧，頭先啱經過嘅即係 金鐘太古廣場，即係墮樓嘅現場嗰度咧，係十分之多嘅遊行人士咧，係即係喺度即係悼念嗰啲即係悼念嘅鮮花咧，係擺滿曬即係一個即係好長嘅一個位置，分開即係幾個區域咁樣，亦都現場咧係有人咧係即係點香燭啦，同埋呢個嘅蠟燭即係做一啲悼念咁樣嘅。咁同埋即係睇到今日嘅遊行係真係比上一次係更加即係人頭湧湧，同埋今次高呼呢、這個即係要求林鄭，即係特首林鄭月娥下台嘅林鄭下台呢個口號咧，係比上次咧係更加響亮。亦都即係睇到咧，就係即係琴日即係林鄭月娥出嚟講話即係暫緩修例嘅呢個嘅記者招待會咧，反而係激起更加多嘅人出嚟嘅。咁同埋咧因為612嘅即係警民流血大衝突之後咧，呢、這個即係警方即係好多嘅即係懷疑是即係使用過度武力的呢個執法嘅行為咧，都係即係受到呢、這個即係示威人士，即係今日遊行人士嘅一個嘅指責啦。所以咧去到即係警察總部外面嘅時候咧，係噓聲四起啦，同埋即係要求即係對佢哋要收翻呢個嘅暴動嘅定性嘅口號啊，即係都係同埋好多即係諷刺警察嘅口號啊、標語啊咁樣樣，係喺遊行嘅隊伍嗰度咧，隨處都可以見到咁樣嘅。劉耀玲嚇
嚇，咁民陣就堅持要舉辦616黑色大遊行，佢哋原因係乜嘢咧？同埋主要嘅訴求係啲乜嘢咧？
係咁，民陣喺星期六咧即時就回應林鄭月娥暫緩修例嘅說法嘅時候，表示咧佢喺整個記者會咧對送中修例啦，同埋警察暴力鎮壓示威嘅市民都死不認錯，毫無悔意。而七次咧被記者問及會唔會落台，佢都拒絕回應。民陣咧係深表憤怒噶。民陣亦都認為咧林鄭月娥表示暫緩修例，但係咧就無視市民要求撤回送中條例，認為咧只係一個緩兵之計。而佢喺記者會上面咧堅持定性六月十二號包圍立法會嘅集會為暴動，又讚揚警方鎮壓示威者係理所當然、天經地義，迴避警方以暴力同埋可以殺人嘅武器傷害集會平民嘅事實，實在咧係令人齒冷噶。咁民陣係嚴正譴責林鄭月娥包庇警察。而民陣召集人岑子傑就表示，逃犯條例修訂在6月12日可以直上立法會大會議讀，兩個星期內都可以強行通過表決，這個就好像一把刀刺在香港人的心臟。他形容林鄭月娥只是暫緩修例而不撤回，是不肯將這把刀拔翻出來，強調香港人要求的是要撤回修例。而民陣就表示會繼續舉辦星期日的616黑衣大遊行，對港府提出五點訴求，包括是不檢控示威者、取消定性暴動、追究開槍責任、撤回送中條例，同埋特首林鄭月娥下台噶。劉月玲，
係啦，湯圓雲啊，咁遊行前夕星期六晚咧，喺金鐘太古廣場係發生咗一宗係反送中示威者意外墮落身亡嘅慘劇啦。咁當時情況係點樣嘅咧？
係咁，據香港傳媒報道咧，一名35歲姓梁嘅男子。星期六即是6月15日下午4點左右，當時是正值特首林鄭月娥舉行記者會宣布暫緩修例的期間，就在金鐘政府總部附近的太古廣場大約20米高的工程的鋁架上面掛起反送中 No Extradition to China 的中英文的橫額，同埋寫有全面撤回送中，我們不是暴動，釋放學生傷者，林鄭下台，Help Hong Kong 字句的中英文标语。而横额和标语是要求林郑月娥下台，她危站了大约5个小时之后，更加是在晚上9点左右是爬出这个旅架外面，是有些半天吊险上环生的状况的。而几名消防员上前是想将她拉回安全位置的时候，事主就因为上衣松脱而意外堕下的，而跌到去救生器剪旁边的行人路上昏迷了，送院之后是抢救不治的。而警方在现场就是找到遗书的。事件令到大批的网民是感到非常痛心，呼吁星期日黑色反送中游行的人士是一人一花放在金钟或者政府总部外面是悼念死者的。刘月玲，
不少市民就自发到金钟悼念死者，他们对惨剧有什么看法呢？
是咁咧，我喺星期日嘅凌晨咧，就去到金鐘一帶採訪，就已經見到咧唔少嘅市民啦， 包括和平佔中發起人之一朱耀明牧師咧，都有到事發嘅地點為死者默哀，亦都有教徒咧喺現場咧唱聖詩嘅，唔少市民咧係留低祝福同埋悼念嘅留言，聲言咧係替死者走完未完嘅抗爭之路咁樣噶。亦都有幾個市民咧就喺事發地點附近嘅金鐘中信天橋上面咧自發咧係接白色嘅紙花咧係悼念死者。而香港市民郭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對於反送中運動首次發生人命傷亡嘅事件係感到好難過，而且心情咧係好複雜噶。聽下郭小姐點樣講啊？
好複雜咯，好難一言半語去形容咯。但係我覺得，即係可能好多人都明白，未必我哋咁樣行出嚟做任何嘢就可以令政府去改變一啲佢哋已經決定咗嘅嘢。但係我覺得係唔表達就係人哋會唔知道哦，其實你哋可能都冇所謂。咁我覺得即係力所能及做到啲乜嘢就去做咯。
系啦，汤云啊，咁市民对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有咩睇法呢？
系咁，香港市民李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于林郑月娥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系唔收货噶，佢认为咧暂缓只系拖住，并唔系撤回。佢又认为咧反送中条例应导致人命损失，但系咧个香港政府对呢个咧仍然系冇任何表示噶。李小姐又表示，林郑月娥嘅记者会对612警民流血大冲突嘅结论仍然支持警方定性为暴动，相信咧会激起更加多嘅民愤噶。听下李小姐点样讲啊？
所有对612发生嘅事，佢嘅所有结论都系即系激起更多民愤咯。佢话即系觉得警察使用嘅暴力系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咁即系已经系激起所有人嘅民愤啦。咁事實係明明係掟磚，係影曬相，係警察又掟磚，咁跟住係對住個頭去，好似打機咁樣去射啲示威者。明明有個示威者淨係企喺嗰度，跟住係啲警察喺佢後面一窩蜂咁衝埋去拉低佢去打佢，即係咁多嘅事實去擺到明，警察係過分暴力，佢都話係經即係天經地義，咁係即係完全係咁樣撐警察去濫用暴力係咩意思啫？咁梗係唔滿意啦。
汤云啊，咁呢一啲悼念死者嘅市民都表示会参与616黑色反送中大游行，佢哋认为林郑月娥喺游行前夕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会唔会令游行降温呢？
咁香港市民罗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林郑月娥嘅记者会宣示不但只系唔会令游行降温，佢反而认为咧系会有更多人走出嚟噶。佢亦都認為林鄭月娥在698萬人大遊行之後，冇第一時間應遊行人士的訴求撤回送中條例，引發了610的凌晨和612的警民流血大衝突之後，才在星期六宣布暫緩修例，會令到香港人覺得以後都要有激進的行動才可以迫使政府讓步，是一個非常不好的訊息來的。聽下羅小姐怎樣說啊？
一定不止，因為她已經激到大家都好嬲啦，冇可能真係揸住支槍向住個頭咯，即係幾過分都好。其實佢嘅目標只係驅散我哋，而唔係去殺死我哋咯。佢呢個動作係令到大家覺得佢批准啲警察做呢件事實在太過分了，冇可能視人命為一個佢要得到一啲權利或者得到一啲嘢嘅一個籌碼咯。
系啦，汤云啊，咁616黑色大游行之后，香港各界反送中运动有咩后续嘅行动呢？
系啦，咁由于咧立法会系取消咗星期一同埋星期二，即系6月17日和18日两日嘅所有会议，民阵咧原本系定为咧系取消617嘅三罢总集会噶。不过咧，民阵星期一即系6月16日中午举行记者会之后，就发表声明表示，将会咧系支援继续发起三罢，即系罢工、罢课、罢市嘅集会嘅团体。民阵声明表示，收到唔少市民嘅意见，佢哋咧感谢众多市民喺星期一6月17日已经作出咗三罢嘅准备，亦都感谢各个团体星期一咧会喺中环同埋金钟一带咧继续举办三罢嘅活动。民阵咧系会陆续将咧相关活动咧系经由社交媒体咧系转发，呼吁咧香港市民去参加噶。民阵并且表示，星期一上昼9点至到晚上7点就会喺龙汇道一带咧系设立一啲嘅资讯站，俾市民咧系到场同民阵交流 之后的反送中运动的方向集思广益咁样噶。刘月玲，
系汤云啊，咁台湾星期日都有声援香港的反送中嘅集会，佢哋主要诉求是乜嘢呢？
咁在台香港学生同埋毕业生逃犯条例关注组星期日，即系6月16号，就喺台北市立法院群贤楼外面举行挺香港护台湾集会，声援香港人反送中运动，要求撤回修例，而唔系只系暂缓。关注组喺上个星期四，即系6月13号，香港警方以催泪弹同埋具杀伤力嘅橡胶子弹同埋布袋弹镇压612反送中示威者之后，向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公开信，提出两点诉求，希望蔡英文以具体的政策表达对香港和在台港人的支持。诉求是表示，第一，管制香港公职人员入境台湾。关注组认为，由于6月9号和6月12号香港警察和公务员对香港市民进行武力镇压，管制香港公务员和警察入境台湾不再适用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第11条的规定。诉求第二就是说，保障在台港人安全和基本人权。关注组表示，根据香港澳门关系条例第18条，台湾政府应该提出具体的配套措施，以保障在台港人的人身安全和言论自由等的基本人权，并且是提供必要的紧急援助。关注组表示，希望蔡英文在一个星期之内对公开信的诉求给予公开回应。关注组又表示，他们忧心的是，一旦逃犯条例修正通过，香港将不再是原本的香港，他们回家的路将会变得更加艰难。而中共强行通过逃犯条例修订，香港和台湾都同样会受到威胁。自由的台湾是在台港人的第二个家，他们希望台湾能够珍惜自己的民主和自由，亦都愿意在制度上和心情上成为在台港人最坚强的后盾。刘月玲，
好了，麻烦汤慧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好了，结束这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黑衣大游行人数众多，提前出发。媒体说香港示威提升美国的谈判地位。下面有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由民阵发起的黑衣大游行星期日6月16号原定下午3点出发，由于参与人数众多，主办单位响应警方的要求提前出发，由维园游行到金钟。参加游行人士沿途不断高叫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特首林郑月娥下台等口号。这次是民阵就逃犯条例修订发起的反修例第四次游行，队伍是由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职工盟秘书长李卓仁等，他们联同一批身着着黑色衣服的小朋友和家长，举起白底黑字印有痛心疾首和黑底白字撤回恶法的巨型标语，并且高叫我们不是暴动、释放学生伤者等口号。警方在铜锣湾崇光百货公司对开的轩尼斯道开放全部6条的行车线给游行人士。警方同时都指出呼吁，由于铜锣湾一带区域有大量市民是加入游行队伍，呼吁市民遵守秩序。游行队伍在出发前默哀1分钟，不少人在衣服或者背囊扣上白丝带，手持鲜花悼念星期六晚在金钟太古广场外工作平台上堕下身亡的一名反修例的人士。据媒体报道说，中国爆发大规模示威抗议港府修订逃犯条例，印证了特朗普对中国提出的批评有助于提升美国对中国的谈判地位。彭博新闻社15号说，香港大规模示威实际上是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报道引述香港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说，真正的议题是民众对中国的司法和法律体系不信任。报道说，中国政府是否值得信任，亦都是美中贸易战的实质的内容，尤其是贸易战正是演变成为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民主与极权、市场主导和国家管理的经济、言论自由和劳改型。报道说，特朗普政府是要国际社会拒绝使用华为设备，理由就是不能够信任中国能够维持法治。华为设备问题预计将会出现在月底日本20国集团峰会的议题当中。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经济学家马格老师说，即使香港政府暂时搁置修例，对北京方面来说也不是好消息。他说，世界各国在电视上看到民众坚持法治、反对近在咫尺的独裁的影响。
中共中央机关海密求是加入了是中国官方媒体近日来展开的一场反美宣传战。求是杂志6月16号星期日发表评论文章，说美国低估了中国人民打一场贸易战的意愿，并且说北京已经准备好打一场长期的经济战，中国不会在美中贸易谈判在原则问题上作出让步。中国外交部星期日在他们的网站上发布新闻稿，说联合国反恐事务副秘书长沃伦科夫一行应邀于6月13至15号访问北京和新疆，就国际反恐形势、中国和联合国反恐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由于中国人权状况和中国处理新疆穆斯林的手法，沃伦科夫此行是备受质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次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公民团体动员集会持续声援香港大游行，并且呼吁香港政府撤回逃犯条例修法，亦都要求台湾政治人物确保台湾的主权。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公民团体经济民主联合研究员江文燕6月16号星期日在声援香港的集会上表示，港府应该撤回而不是暂缓逃犯条例的修法。同时有意问鼎台湾总统的人士必须确保台湾的主权。
拒绝一中和平协议，台湾不可以变成现在的香港，台湾必须要和现在的香港一起面对这个严肃的问题。
江文燕说，拒绝一中和平协议，台湾不可以变成现在的香港，台湾必须要和现在的香港一起面对严肃的问题。毕业于香港大学的甘文燕仲话，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及中共执意推行的逃犯条例修法将葬送香港年轻人的未来，并丢弃了香港人可以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台湾多个公民团体星期日在立法会旁举行集会，呼应香港同步举行的撤回逃犯条例大游行。主办单位表示，有超过5000位的香港学生及台湾民众参与了这项活动。台湾大学学生会长吴奕游也仲在集会当中表示，面对目前香港的情势，台湾竟然有政党人士出席由中国国台办所主办的海峡论坛。
这些两岸交流根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告台湾同胞书周年讲话的定调与中国反分裂法之规定。
吴奕游说，这些交流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告台湾同胞书周年讲话的定调及中国反分裂法之规的一中框架下进行，预设了台湾必须接受一个中国的前提。吴奕游还指出，事实证明一国两制已经为香港带来民主危机与侵犯人权的灾难性后果，台湾政治人物应该在香港民主法治遭受严重侵蚀之际展现道德勇气，在面对中国政府的场合提出人权诉求。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秘书长曾永权星期日代表主席吴敦义出席了在福建厦门举行的第11届海峡论坛，并且与中国政协主席汪洋及国台办主席刘杰一进行了会面。曾永权在论坛上致辞时多次强调九二共识对于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还认为执政者如果持续污蔑九二共识，在跟着下来的选举将继续被选民唾弃。中国政协主席汪洋在论坛上谈到，中国的主权领土从未分割，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亦从未改变。他还强调，祖国必须统一亦必须统一。此外，可能代表国民党参选下届总统的高雄市长韩国瑜日前在云林造势时表示，说他会接受一国两制是胡说八道，如果他有机会当上中华民国总统，保证一国两制不会在台湾这一块土地上出现。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日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香港近来的情况证明一国两制绝对不可行，韩国瑜过去有一段时间的言行使人民对其有些疑虑，必须接受人民的检验。有意参选总统的国民党籍鸿海集团董事长、台湾首富郭台铭接受日前媒体询问时表示，六四之后新领导人对香港应该要节制，不能够再发生六四这样的事情，在民主时代对待老百姓要有宽容的做法， 不能够使用武力，即使塑胶子弹亦都唔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发来的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星期二在华盛顿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关税正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影响。他还说，不要对即将到来的20国集团大阪峰会能够解决与中国的贸易问题抱有太高的预期。博尔顿是在《华尔街日报》主办的首席财务官网络会议上讲这番说话。当时博尔顿被问到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是否有效，是否会迫使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改变中国的经济模式。博尔顿说，他认为关税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关税有可能还会继续，还会更高。另外一些外国公司在考虑是否继续使用中国内部的供应链的时候，不得不是考虑这个因素。博尔顿说，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关税震惊了中国领导人，迫使他们是要正视美国的关注。从这一点上来讲，关税是起到了作用。博尔顿在与《华尔街日报》的约翰·伯西的对话当中说，美国和西方对中国经济政策当中有两大元素错了。第一，西方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因为要遵守国际的准则而被迫改变他们自己的体系和经济模式。第二，中国经济现代化之后会不可避免地带动社会民主化。他还说，不要对即将到来的 G20 大阪峰会能够解决美中贸易问题抱有太大的希望，虽然贸易问题会主导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的会谈。中国还没有确认习近平是否会参加 G20 峰会，但是有报道说，特朗普表示如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出席大阪20国集团领导人的峰会，美国将会对更多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博尔顿亦都在对话当中谈到了俄罗斯、伊朗等国为美国带来的风险。他说，俄罗斯、中国、伊朗、委内瑞拉和北韩一直在散播特朗普政府内部不和的故事。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们这一节的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928年总统大选赋予美国选民一个清晰的政治选择。民主党提名著名的纽约州州长阿尔弗雷德·史密斯为总统候选人，共和党则提名丘伯特·胡佛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胡佛是一位工程师和商人，在沃伦·哈丁和加尔文·柯纳兹执政期间曾担任美国商务部长。而这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美国1928年的总统大选。纽约州州长阿尔弗雷德·史密斯1924年曾经竞选过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但是败给党内黑马约翰·戴维斯。但是史密斯并没有放弃。四年后，他出色胜任美国人口最众多的纽约州州长一职，而被人留下深刻印象。他的竞选政策是在公众的控制下建立新的电站。史密斯知道很多保守的美国人或者对他的新政以及大政府理念而担忧，所以他选择了一位曾经与通用电器公司、杜邦公司和其他一些大公司合作过的共和党工业界领导人担任自己的竞选活动负责人。史密斯希望这样做能够有助于证明他对美国私有制经济体系的信心。阿尔弗雷德·史密斯是一位优秀的政治领导人和富有成效的州长，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使很多美国人，特别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保守的美国人感到害怕。这些人大都生活在农村或者小城镇，而史密斯就来自城市，而且不是一般的城市，又是又大又污糟，到处都是外国人稀奇古怪的纽约市。史密斯的父母是爱尔兰移民，他从小就在纽约市长大。 在富尔顿鱼市场做销售员。史密斯是个诚实的人，但是很多来自农村的美国人偏偏不信任大城市里面的人。对他们来说，史密斯代表着美国生活方式中一切新的、与众不同而且危险的事物。来自纽约并不是史密斯的唯一问题，他还反对美国新颁布的国内法，这些法律规定购买和生产酒精饮品是非法。此外，他还和纽约市政界有关联，但是在很多美国人眼里面，最要命的是阿尔弗雷德·史密斯是个罗马天主教徒。从乔治华盛顿到托马斯杰弗逊，再到阿伯拉罕林肯，再到加尔文柯立兹，每一任美国总统都是信仰新教的白人男性。当然，美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必须是新教徒才能够竞选总统，但是无数的传统美国人还未做好将选票投给一位天主教徒的准备。史密斯的反对者并没有公开质疑他的宗教信仰，但是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担心史密斯会接受梵蒂冈罗马教廷的指令，而不是和华盛顿的国会合作。史密斯这样做出回应：我无法理解作为一名天主教徒会与成为一名良好公民发生冲突，我信仰的是上帝的旨意，这个两者是不会发生冲突的。但是很多信仰新教的美国人认为这两者是有冲突的，他们希望共和党能够推选出一位有实力的候选人与史密斯和他的民主党竞争。共和党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他们提名前商务部长丘伯特·胡佛为总统候选人。1928年的美国大选即将开始，民主党推出纽约州州长阿尔弗雷德·史密斯作为候选人，而共和党的候选人则是广受欢迎的前商务部长丘伯特·胡佛。胡佛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大众都信任他，而且大家都很赞赏他从贫困走向成功的人生历程。事实上，胡佛的人生历程和林肯的奋斗历程很相似。林肯就是从一个出身贫寒最后走向成功的人。1874年，胡佛出生在爱荷华州的一个农场里面，他父亲是一个贫穷的金属工人，全家不断从一个州搬到另外一个州。胡佛只有6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4年后母亲亦去世，小胡佛被迫从西部的俄勒冈州和舅父生活在一起。和胡佛的父母比，他的舅父要幸运得多了。他买卖土地赚了钱，资助胡佛考上加州的斯坦福大学。胡佛在大学里面显露出非凡的数学才能，他的专业是地质学。大学毕业之后，丘伯特·胡佛做了矿工。在此后的几年里面，胡佛主要时间都在国外担任工程师，他的成功超出他的想象。到40岁的时候，他已经赚到$1,000,000。一战结束后，他为欧洲处于饥荒的人筹集食品，因此受到欧洲和美国人民的高度赞扬。此后，他加入沃伦·哈丁政府内阁，担任商务部长。他在这个岗位上做得非常出色。1925年，他离开沃伦·哈丁的内阁。两年后，他又为密西西比州洪灾灾民提供援助。全国民众都注意到这个言语不多、做事认真的人，他先后多次出色完成各项工作。不 不过有些美国人并不喜欢胡佛，包括一些通常支持共和党的人。例如很多共和党职业政治家就不相信他，因为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商业上而不是政治领域。一些股票经纪人认为胡佛可能会改革纽约股票交易所的规定。还有很多农民就认为胡佛对他们的日益膨胀的经济问题没有解决办法。这个就是1928年美国选民所面临的选择，一边是史密斯，天主教徒，来自大城市的政客，社会变革的推动者，另外一边是丘伯特·胡佛，共和党人，商人，他证明了美国梦，一个穷苦的男仔亦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似乎在所有触及的领域都能够取得成功。这次竞选的焦点不是经济问题，亦不是宗教问题，而是美国新颁布的禁酒法令。胡佛赞成禁酒法令，而史密斯就反对禁酒法令。这两位候选人还就如何向农民提供援助以及如何提高水电供给展开辩论。最后丘伯特·胡佛赢得了192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这个是美国总统选举历史上落差最大的选举之一。胡佛获得了 58% 的公众选票，而史密斯只是获得 40% 的公众选票。胡佛获得了444张选举人票，而史密斯只是获得87票。于是带有工程师兼商人背景的丘伯特·胡佛在1929年入主白宫。在他入主白宫那天出现了一些小小的不愉快。卸任总统柯立兹特别在乎钱，在宣誓就职那天，他指责白宫的工作人员偷了他的鞋。宣誓就职之后，冷静保守做事干练的胡佛就要开始领导美国。在这个消息的鼓舞下，美国股票市场不断攀升。大家都以为经济会持续增长壮大，但是这个仅仅是一个梦。在不够一年时间里面，美国股市崩盘。无数人失去工作，整个国家陷入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丘伯特·胡佛对这场危机不负责任，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来到的时候当选总统是他运气不好，但是带领国家走出困境就是他的职责所在。他四年的任期是美国历史上最为困难时期之一。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刚刚落堂，走出课室就撞到 Larry。 李华在跟 Larry 的谈话当中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go off on someone 以及 To deal with something。
Hey Larry， 你刚刚落堂啊？是啦，我正想问你，今日你有冇见过 Dave 啊
？Dave？ No， I haven't seen him anywhere since Professor Jones went off on him yesterday morning。
Jones 教授对 Dave 点样话？你话佢 went off on him， 咁即系咩意思啊
？To go off on someone， go G O off O F F。To go off on someone means to suddenly get very angry at someone。To go off。Can mean to explode, for instance. Something like a bomb or a gun can go off.
Oh, to go off on someone 就是突然对某个人大发脾气，就好像炸弹爆炸、枪支开火咁样。咁 Jones 教授点解忽然对 Dave 大发脾气啊？
Dave asked Professor Jones if he could turn in a paper a few days late, and Professor Jones just went off on him.
Dave 点解时时要求迟几日先至交报告？ 唉，亦都难怪 Jones 教授要 go off on him， 对佢发脾气啦。Larry， 你再同我举几个 go off on somebody 嘅例子好吗？
Let me think. I remember when I was in Beijing, I tried to pay a taxi driver, and he went off on me for several minutes. I had no idea why he was so angry. It turned out what I gave him was a counterfeit note.
你俾的士司机假银纸，咁佢当然要对你大发脾气啦。你睇，人哋闹你，你仲听唔明，咁呢个应该逼住你好好咁学中文啦。
And then, another time, I went off on a vegetable seller because I thought that he had given me a fake 5 yuan note. It turned out I was wrong.
唉，你又真系嘅，一次俾的士司机假银纸，呢次去卖菜，人哋好好咁找钱俾你，你又怪错人哋找俾你嘅系假银纸，仲要对卖菜嗰个人发脾气，你俾人闹唔系自己揾嚟嘅咩？
李华 ，Have you ever gone off on someone here in the U.S.?
我啊。我英文仲唔系好好，唔敢同人闹交噶。我只有对我旧时嗰个同屋发咗几次脾气，因为佢实在太污糟啦，而且仲偷偷想搬走，就系为咗想赖一个月嘅房租啊。
She tried to cheat you out of a month's rent. If my roommate did that, I wouldn't just go off on him. I'd take him to court. 、So anyway, what's the deal with Professor Jones lately? He always seems to be in a bad mood.
What's the deal? 你讲咩话 ？Deal 唔系交易嘅意思咩？你系喺度问我 ，Jones 教授系同乜嘢人做交易
？No, Li Hua. When I ask what's the deal, D-E-A-L, I mean what is the situation? I was asking why he's in a bad mood.
哦，我知啦。What's the deal 就系我哋中文里边时时讲嘅。诶，咩事啊？你头先系问我 Jones 教授心情唔好，到底系咩事？我听讲佢对今年升唔到正教授，好似好失望啊。
Really? What's the deal with that? He's been in this department for years.
就系咯 ，Jones 教授喺我哋系里边教书都有几年啦，唔升佢职究竟系点解？冇人知啊。
That seems to be unfair. Well, Li Hua, what's the deal tomorrow night? Is everyone still planning to go together to that concert?
听晚系咁嘅。我同另外三个同学会去听演唱会，但系我个车有问题，而家仲喺度修理。Larry， 我哋可唔可以搭你个车去啊
？Well, here's the deal. I've got class until 6:30 tomorrow, and the concert is at 8. It's probably best if you meet me here at school, since I might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pick you all up.
吓，你听日六点半先至落堂，而演唱会八点就开始啦。冇错，要你去接我哋，恐怕嚟唔切啦。咁就照你所讲啦。我哋去学校等你。啊，系啦 ，Ed 听日唔想去，佢同 Jill 啱啱分手，佢唔想同 Jill 见面啊。
Really? What's the deal with those two? I thought they were really happy together, but I heard that Jill went off on Ed the other night.
佢哋两个到底发生咩事？边个知、啊？大家都以为佢哋喺埋一齐好开心。Jill 嗰晚对 Ed 大发脾气，就系因为 Ed 冇同佢商量，就决定明年去外国读书。
Oh well.That's too bad. Anyway, the deal tomorrow is you and your friends will meet me here at school, and we'll all leave together, okay?
冇问题，咁就听晚喺校园见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go off on someone， 意思就系突然间对某一个人大发脾气；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to deal with something， 意思就系指情况系点，究竟系发生咩回事呢？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